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2月1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美国打击伊朗进入倒计时。那这此时此刻还是周末啊，今天也有可能上演，现在这都不好说。另外说到美国那个爱波斯坦档案门终于有动静了。前一阵儿大家都急了，众参两院通过的法案，川普亲手签的字，在什么29号之前一定要公布，这都40多天了，到现在也不公布，你什么意思啊？啊，他说呢，还没处理完，可能要拖很长的时间，结果没有想到突然就公布了。而且公布的这一次呢，你到底是没删干净还是故意的呢？哎，人们惦记的那位男一号啊，川普先生终于闪亮登场了。哦，这里边出现了大量川普的名字。当然呢，对他的一些作为有一些描述了。当然呢，还牵扯到了很多的其他人啊。到这儿呢，有一点感慨。发生了这次的档案门，加上这一年的川普之乱，我认为这美国灯塔到现在就算是彻底的熄灭了。你就看你们上层的这些人啊，到处呢就还给人家别人指导子啊，怎么搞民主，怎么指的中共怎么说来着啊，到处给人家当教师爷，结果你们自己在干嘛，一天到晚的。结果现在啊，竟在台面上的美国总统啊，那当然不是实锤了，但也牵扯其中。哎，来吧，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基本定了。那这张刘二人定性享受定住待遇，这是什么待遇啊？这就享受了徐才厚、郭伯雄他们的待遇，苗华、何卫东都没这待遇啊！永远盯上历史的耻辱柱，比那还厉害。当时徐郭二人没有永远这两个字儿啊，那是定上就完了，现在是永远定上历史的耻辱柱，到底怎么招他了呢？然后读读军报的这个社论，下一步呢，军中的大清洗马上就要开始了。前一阵儿是你能看得出来，从1月25号、24号当时发的第一个社论，到现在2月1号发的最后的这个社论，两者之间是有一些小的差别。应该说在这里边还是有一些不确定。结果1月30号开了政治局会议之后，一切尘埃落定，现在呢给了准确的定性，大清洗开始。最后说几句经济。12月份当时说 PMI 各方面还可以啊，当时就给大家讲那是年底凑数，要不然的话那 GDP 怎么交差啊，怎么正好让它成为那 5% 呢？所以说呢12月份的那个就假中更假。那现在1月份不用凑数了，那怎么办？中国经济顿时就现原形了，有一些新的数据。另外呢，有朋友一直有一些问题啊，你比如说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看这么多外国领导人排队进京，都去找中共，那不说明中国经济还蛮厉害的吗？你们这儿一天老说中国经济不好，那这么多人都去求中国干嘛呢？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另外呢，还有那中国人激烈的内卷，那是中国人贱就愿意卷吗？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正好我平时关注的一位好朋友，哎，他给写了这么几笔，我认为写的正是这里边的根本原因，一会儿也给大家推荐一下。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先说台湾。1月30号，台湾主计总处，简称台湾统计局，公布了数据。2025年台湾的经济增长 GDP 初值，也就是目前的统计啊，可能事后还有一个小的调整，现在的计数是 8.63%， 原本世行的预计是 7.37% 啊。赖清德这不是前两天讲话也说了这个数据， 不然人家的 GDP 可不是七点几，是8.63。好家伙，2024年是多少啊？是 5.3%， 2025一下上了 8%， 这可是非常厉害的啊。这是2021年以来的最高，2021年当时的 GDP 是 10.3， 这次破了 8%， 这还得了？那你这个过了 8%， 那整个的人均 GDP 的数据也跟以前说的都不一样了。去年就是2024年是多少来着？38000多，37000多呀。结果2025年的人均 GDP 逼近40000美元大关，39400。那是非常凶的啊。特别是在第四个季度，人家这可不是凑数，因为贸易战缓了一口气以后，四季度一下创了一个高峰。四季度的 GDP 增长是 12.7%。就把世界银行一开始说的那个全年预估7点多一下给拉到8.3了。四季度 12.7 什么概念？是1987年以来单季度的记录。这个就凶了。1987年那时候刚亚洲四小龙啊，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怎么这么厉害呢？主要是得益于啊，整个全球人工智能的浪潮导致台湾的出口产品，特别是科技产品一下暴增了，同比暴增了 35%， 对美国的出口飙升了 78%， 美国变成了它最大的出口市场。主要是台湾的科技业一下把整体给拉得一下这么高啊，这买卖做的。当然呢，这里边也有风险，因为你主要是这个。那可能很多台湾的弟兄们说，一下涨了8点多，我怎么没感觉到啊？对啊，都是在科技园区啊，都是台积电他们干的。跟可能平时您就是一个开饭馆的，或者是个人，可能直接影响并不是特别大。这对台湾来讲，那对它的税收，对整个财政的状况各方面，那是一个巨大的带动，这可是不得了的啊。但它的缺点也在这儿。你就是一个单一的科技产业，这国家的支柱就这一个支柱，这是有点小问题的啊，这是有点小问题的。所以说这也是下一步赖清德他们需要注意的一个主要的方向了。你不能光靠这一项。那川普他不是人脾气，哪天突然又来了，又开始收税，把这条腿给你打断了，你怎么办？所以说这一点啊，台湾还得想别的办法。来，下边说说日本方面的新闻。斯坦莫访问日本，8个字，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日本呢给了斯坦莫基本的国事访问的规格，那还是要升国旗，奏国歌，走仪仗队啊，这就是国事访问了。但是呢非常的草率仓促，按说这是五常大国来访，这不是闹着玩的。日英两国的历史渊源也是渊远流长，结果这次呢也没见天皇，简单吃了顿饭啊，气氛很好了，两个人的关系也非常好啊。最后呢晚上就走了。所以说，说到斯塔莫整个这个政府外交的水准是令人堪忧的，怎么选了这么一个时间，然后进行了这么一个潦草的国事访问，这算什么呀？这个，所以说这个啊，这个、英国这一点还是需要啊，这不好啊，这不好。来，简单说说日本的选举，选举很火，首先这是别说了，非常的火，现在所到之处，那人都插不进脚去，找不着停车的地方。他现在是旋风式嘛，等于这么多小选区他都要走一遍，所到之处待不了多长时间，然后呢讲一些话，然后快闪，然后到下一个地区。火啊，非常火。那现在大家呢有很多的大社，你比如说老的共同独卖啊，这几家现在都开始松口，说目前这样的趋势自民党要单独过半了。所以说到底过多少，这个咱们也没必要猜啊。这个呢几个大社都认为现在都很谨慎，都认为在233过半到243之间， 这是这个礼拜的最后这两天他们的观感。那下个礼拜呢，那就不好说了，弄不好又243到253也不一定的，现在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啊。但是执政联盟稳定过半，这个已经没有任何的悬念了，这个是没问题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不用担心。我认为我观察整个的这次选举，那些演讲我们也不说了啊，都跟那个北海道那个演讲差不太多，跟大家专门讲过一次嘛。我认为呢，作为台湾的赖清德团队应该学习研究一下高市团队的打法。海外的朋友可能都注意到了，高市本人加上他的这个年轻的团队在社交平台上的运作，推特、脸书所有这方面的运作，高市每天啊都自己写大量的帖子，也不知道是不是他本人写的，但是他本人肯定是润色过，那个口气前后都是一致的，以及包括大量自媒体的运作，对中青年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你要像过去那得花巨资啊，那得花上亿的美元的钱在各大媒体上造势做电视广告，现在来不及，不可能，现在就是在社交媒体上又便宜，这又不花钱，可以这么讲吧，大量的话题性的讨论，大量的这种啊煽动性的那种言论，人家把这个做得风生水起，做得非常之成功啊，抓的那些照片，那些亲，那些感人的那些画面，高市啊，一看着那边有民众一路小跑啊等等，那些非常触动人心的那些点都抓到了。所以说你把这些东西集合起来不用钱，干嘛要花几百万美元上千万美元去干那个去，这比那个好。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啊，赖清德团队在这个网络平台上，在自媒体上，包括他本人和老百姓的这种亲密的接触上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啊，所以说这一点我是强烈的有感觉。另外这次观察日本的这次的现场，我认为这种快速造势的模式我非常的喜欢和欣赏，这一次老自民党打出了一个新的竞选模式，这一点啊，我相信全世界的政治人物都会观摩，都会学习。你看那些造势场合非常的简单潦草，现场布置的非常简单，还是那句话，几乎不用花钱，然后人们来的人很多，就站着，日本人又守规矩，人家有一个简单的绳子在那儿，就是界限，大家就那么站着，整个造势的成本非常低，不用什么大张旗鼓的摆设啊，你想还弄一个大的舞台，搞什么音乐，然后你看台湾那个造势还要弄很多的椅子，还要弄很多的大巴车把那些乡亲们给拉来，还得给管盒饭什么的，哎呀，这看着就脑袋疼。所以你看他这非常简单，知道有这么一人，大伙花这么一聚集，有很多都是看热闹的，没关系啊，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台子，上面就讲我讲的好不好，哎，你大家听没听进去，这是叫功夫的，非常简陋但效果非常好。因为那些造势大会你都讲给谁，都是讲给自己的基本盘，中间选民没心思到你这儿捧这个场来，你的基本盘原来就没问题，重点就是那些路人甲路人乙，就是中间选民。所以说我认为日本自民党这次的这种搓大堆儿啊，临时就弄这么一波子人到这儿开，张嘴就来，这个演讲，我这个造势的方式我认为非常好啊，这是非常现代的。我认为比美国，你像川普他们弄一大帮人，哈里斯他们租一个大馆，然后做张做事搞得特别的高级，我认为那个是没有必要的啊。我认为人家这个随机性流动性，我认为这个非常的体会民主的原汁原味，我认为这做的也比台湾好啊，所以说这个我认为各方都要向他们进行学习。非常，也可能你可能说他们没时间准备，我认为就这样就蛮好，有时间也这么做，这个非常好啊。来，下边说说乌克兰，今天内容比较简单啊，今天我倒看到有基辅的朋友给我传了一张照片啊，很感人了， 说大康你看我们这儿怎么样啊，这个有点苦中作乐，那没电没暖气啊，当然今天局部恢复了，那大伙怎么办，就弄了些柴火，大伙烧火，然后上边呢，我不知道是烤土豆呢还是烤白薯呢还是干嘛的吧，弄一个铁的容器，然后在那儿一边大伙在那儿烤火，还能烧点东西吃，还挺好的啊。你反正找辙呗，那你说怎么办？问题是呢，前两天川普表示，因为这个极寒天气，向普京提出暂停对乌克兰大城市的能源设施的攻击，多长时间？一周，这是他说的吧？结果俄罗斯方面表示，不对啊，我们是同意了来自美国的请求，实现了有限停火，为和谈创造有利的气氛，但没有一周，整个停火的有效期就到2月1号，就到今天，那和川普说的一个星期差远了。哎，你看了没有？那你川普怎么说啊？人这你说一个星期，人家就说的是就到这个周末，是你们听岔了，还是原本？你这什么情况？来说说委内瑞拉，哎，开始有动静了啊，推动了一下。昨天呢，委内瑞拉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了一项法案，当然现在还是草案啊。这个法案的内容是什么呢？全面大赦。什么叫全面？也就是从1999年查韦斯上台以来，这些政治犯都包括在内。这个草案将交给全国议会来审议。原本呢，人们就要你一个令就都放了就完了呗。哎，他还做章做事，搞得很认真啊。这个呢，我们要尊重司法，整个是要推动全国大和解啊，这搞一个全国性的大赦啊，然后呢，回归到司法，这可能又要拖一段时间了。然后同时宣布把这个首都加拉加斯那儿一个臭名昭著的政治犯监狱叫埃尔赫利科伊德，把这个监狱给关了，以后呢就把它变成一个体育文化社区用途的一个中心。原来这都是政治犯接受酷刑包括各种长期关押的一个著名的场所啊，是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和全面实施还早啊，他你想他得立法，他得走程序啊，那还不知道怎么办呢。这不过确实推动了一点，这个比之前一看这么长时间了怎么没动静，现在总算是往前动了一点啊。当然呢，和其他那几个他自己说的嘛，你比如说美国大使馆恢复重建，回去开馆去啊，对吧？你像 CIA 说的更激进，在那儿我们将来又有一个基地，我们要驻兵啊，要成为我们美国外部在这儿存在的一个基地，那也没影啊。当初卢比奥说的嘛，把中俄都给我轰出去，到现在人该干嘛干嘛也没动静啊。哎，这还早了啊，只不过这方面呢推动了一点，这就算可以了。来，下边我们说说伊朗，花一点时间先说新闻。开战在即呢，去了两拨人，第一拨人是以色列情报局长带着大地图去了，这是重点目标，那是重点目标啊！交给美国人打哪儿打哪儿打哪儿啊！这是主战派。另外去了一主和派，沙特阿拉伯国防大臣叫萨勒曼亲王，他跑那儿去了吗？别打呀！我给你们说和说和，人说你干嘛？你为什么那么热爱和平啊？好，一封锁霍尔木斯海峡，把我封里了，我怎么办啊？所以说能不能最好别打啊，这是之前跟大家讲过了。那美国也不能跟他怎么样啊，沙特他惹得起吗？最后呢只能做工作。最后做工作做通了没有？做通了。做通了。最后呢在周五在华盛顿在一个简报会上，哎，这位亲王公开讲了，如果川普总统不兑现他解除伊朗的威胁，就现在伊朗对大家都是个威胁嘛，如果你不干这一把的话，那伊朗政权最终会变得更加强大。参加简报会的有四个消息人士告诉了 XLS 新闻网，那不打还不成，你要不打他会变得更加强大。哎，这和之前沙特政府公开的那个声明的立场截然相反， 一直警告不让使用我的领空啊，各方另外我坚决反对。哎，现在突然180度掉头了。结果就在几个小时之后，美国宣布他们已经同意向沙特出售价值90亿美元的爱国者导弹拦截系统和相关设备。我估计沙特也得跟他要啊，那你要打他，那伊朗疯了，逮谁跟谁来，周围哪有美军基地啊，对吧，哪有石油设施他就射哪儿，我也受不了啊。给了90亿美元的爱国者，现在乌克兰那边派这个眼都蓝了，不是说没钱啊，他不给，在现在沙特这儿一下给了90个亿的，我保着你不就完了吗？这边已经变了啊。那俄罗斯也有动静，俄罗斯议会也就是他的国家杜马宣布说，尽管呢莫斯科和德黑兰之间我们签了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他那个呢当初我们讲过和朝鲜那个略微的差这么一点啊，还不是完全一样。他讲俄罗斯不会派遣军队协助伊朗抵御美国的军事威胁，我们不会参与啊，尽管有这个战略伙伴协议我们也不会去。另外有俄罗斯媒体报道中俄和伊朗联合军演就被取消了，我只看到了这么一个报道，然后我去查伊朗查中国方面的报道都没有相关的消息，只是在俄罗斯这边说了。美国这边呢也有新闻，卢比奥是昨天礼拜五宣布的撤销了所有在美国这些伊朗官员和他们家属的签证，同样嘛，骂美国是工作，在美享受美国生活那是人家的正常生活，对吧？所以说呢得了，把签证全都给吊销了。很多伊朗主要镇压民众运动的这些官员的子女都在美国生活和留学，这下给我集体滚蛋啊！所以说现在卢比奥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另外呢，伊朗最近出现了几起爆炸事件，加起来有人给数了数，大概有6个地方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爆炸。比如说呢，南部波斯湾沿岸啊，这里边有什么8层建筑当天发生了爆炸啊，还有呢什么一些伊斯兰革命卫队那个司令叫汤西里啊，他们家说让人给炸了等等的吧。那是不是就已经干上了，或者是摩萨德或者是美国不打招呼是不是就已经开始动了？美国首先否认啊，我们不会干这种事儿，我要打你也不会炸你的居民楼，那玩意儿有什么战略价值啊。以色列也否认啊，我没有。伊朗这边呢也否认，是不是说有一司令是不是给炸死了？没有啊，说这司令还活着。整个这个我认为不像。大家想，要是美国或者是以色列出手会炸居民楼，会有这个档次的进攻吗？不会的啊，一定比这个要重要大得多得多。哪怕就是黑不提白不提的我黑你，也不是这个档次啊，所以说这个呢我认为倒不是。那现在战争进入到了倒计时，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五角大楼和白宫制定了多种可能的攻击方案，向川普提交了这些方案，这里边包括一项大规模计划，这里边呢等于这个就厉害了啊，对伊朗政权的主要目标和伊斯兰革命卫队进行全方位大规模打击，包括一个这个啊，都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另外当然有抓捕哈梅内伊的计划，但是现在他藏起来了，你也找不着他了，所以说这个会比马杜罗那个行动要复杂的多。再加上呢教卫军内部没有像马杜罗政府，很多人都提前叛变了，提前好长时间和美国的勾兑，都一直在交流。在伊朗这儿呢，国防这个政府那边国防军那边可能有可能，但你说教卫军这边神棍这边可能不会啊，他现在被这帮人保护啊，这也不容易。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现在呢有白宫的考虑空袭和导弹袭击， 也有可能在里边穿插让特种部队下去突袭那些并没有完全被摧毁的伊朗核设施，也就是到现场去再炸他一回。说这几天呢，他们讨论的方案啊，大概呢是好几个了，一个是导弹摧毁打他的导弹计划，一个是打他的核计划，另外呢是打掉伊朗最高领袖的权力，也就是把他的领导层端了，大概是那么三个方案。这是美国这方面的考量，但以色列呢坚持要采用他们的方案，也就是对伊朗整个的系统核设施导弹系统和领导层发生联合大规模攻击，太上两边联合大规模攻击。别忘了啊，现在美国已经没有盟友了，现在美国在世界上的盟友就剩以色列了，英国在这方面这种事儿都不参与了。你想打胡塞的时候英国都上了啊，空军都参与了，这次就你们俩自己玩了。这是目前整个的这个状态啊。然后咱们再说说伊朗，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发布了一个表示，说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官员进行会谈的任何计划。他重申啊，伊朗不会在威胁或先决条件下进行谈判。同时他还警告说，如果遭到攻击，伊朗已经做好了冲突的准备。他说他们只愿意公正公平合理的进行谈判，说现在这类的谈判根本不具备任何的条件。说谈判不能由美方来主导，不能提供啊附加任何的前提条件。如果只是一方面提出要求，这就不能称其为谈判了啊，这是他的一个说法。如果攻击我们啊，你就会后悔，你就我们就什么都会干啊。所以说他说的，他讲了嘛，他说伊朗的导弹和防御系统啊不会成为任何谈判的主题，限制我们的防御和导弹系统怎么怎么样，这永远都不会为这些事儿来进行谈判啊，表现的半步不退啊，这事儿基本没商量。到现在呢，我们评论一下，现在大兵都已经布置好了，后边的后勤那些大运输机啊，那个咆哮者清网的，另外它的空中 WiFi 啊，所有的那些 B52 什么 B2 大轰炸机什么都摆好了，这个战力远远超过了对委内瑞拉的两极，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它在周围它军事基地是比较多的啊，这都准备好了，要打的话现在随时都可以动手。咱们评论几句啊。一般来说呢，之前给大家分析过，攻击一般发生在周末。为什么？那股市是川普的大宝贝儿啊，他怕呢这一打，股市、油市啊，就是期货市场各方面全崩。那样的话，他川普不愿意看到。上次对伊朗轰炸福尔多核设施，给大家讲过是在周日。那最近这次抓马杜罗呢？是在周六，大家体会啊，因为这抓马杜罗有抓得成抓不成呢，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你看当时他看直播的时候，川普这些人表情也是很紧张的啊，你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所以说他都放到了周末。那现在大兵压境，所有的前戏已经做足，伊朗这儿又半步不退，现在断没有突然停下来撤回来的可能。好，摆这么一大摊，突然哪天说不干了，自己找一下台阶，就像格陵兰那样硬下，这个无论如何是下不来的。所以现在看呢，一个简短的两日轰炸，或者是一个快速的一日打击，这就是这次打击的一个基本样貌。那什么时间？那从现在起，每个周末都可能是打击日，也可能是这个周末，也可能是下周。大家抓住这个规律啊，它是在周末。那有朋友讲，你这东西你得玩明的呀，你得到国会走程序吧，你突然炸另外一个国家。不用，川普在第二任期内，给大家统计一下啊，他已经下令对也门、伊朗、委内瑞拉、叙利亚、索马里和尼日利亚境内的目标都发动了打击，六个了。事先没有发布任何的讲话来提前解释这个行动，上次炸伊朗那还多说了几句呢，也没有去寻求国会的授权，而现在这国会呢他也不管， 已经干六回了，那再干第七回，他用不着啊玩名牌，非要到国会做个演讲啊，大家同意授权我才去，没那么一说。所以说啊，这是对这场战争，一个是规模，大概快进快出啊，大概是最长，我认为现在看也就是个两天吧。小打一次小型外科手术，你像以色列要求那个全面攻击，那两天可完成不了。你看以色列当时炸了12天把他给忙的，那他当时可费老劲了，把基本上点名才点完，两天可完成不了，那得多少飞机啊，那做不到啊。而且在周末啊。那说到第二点呢，我还是有这么一点儿不可思议了。我们之前给川普算过里边的得失比，目前看呢，因为里边的窗口期已经过了，老百姓都让人给打平了，没辙了，现在美国打一下实在是得不偿失，要么你就大打，一举推翻他的政权，一了百了，他也不会报复，他也不会封锁什么海峡，不存在，就像以色列这种心气儿，干一把就完了，这个就好了，这就彻底解决嘛，王子回来啊，从此呢咱们过上幸福的生活啊，王子和以色列结婚，然后过上幸福生活，这是一。要么你就别打，你就采取委内瑞拉那个封锁模式，断他的油道，饿死他，让他慢慢来。因为委内瑞拉成了，中国和俄罗斯的大油船都跑了，在这儿你同样可以做到的。那当然了，也可能伊朗就狗急跳墙，你封我，那我干脆就全封，咱们谁也别活了，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小打一次，我看不出这里边的道理，除了这个面子之外，因为当初忽悠人家来着嘛，你总得有个说法。除了这个之外，我认为所得实在是有限，而后果实在是严重。那为什么非要干这一把呢？到现在我不能理解啊。那作为一个商人出身的川普，他在里边的性价比所得所失他应该更敏感，无利不起早嘛，我图什么呢？现在呢跑出了一个以色列问题，刚刚公布的爱泼斯坦档案里边有这么一条啊，这次公布的爱泼斯坦档案很多都是宣誓作证的啊，那证人证言如果被哪天认为那个是假的，那证人是要判伪证罪的，不得了的啊，很多东西都是很厉害的。结果有一位证人的消息说，这个川普在第一任期内以色列就对他施加了重大影响啊，不管叫收买影响还是操控了川普。谁干的呢？库什纳家族。库什纳家族是犹太人啊，他闺女不是嫁给人家家族了吗？也改信了犹太教啊。说库什纳家族树大真的根深，在以色列那边影响也很大，是控制川普在背后的真正的幕后推手。说第一任期就被人家给拿下了。这东西可不可信咱们先放一边啊。说这个情况就复杂了。你像这次的档案公布，川普没想到啊，删了那么多天，结果还是成了里边的大主角，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可能这还真不是没删干净的问题，这可能是一次故意的大暴露，一会儿下面我们会说。所以有分析人士现在讲说，这次爱泼斯坦档案大暴雷的背后，那只手就是以色列。原来一直讲这个的塔克，包括死了的查理科克，其实他们一直都这么认为。以色列这次强烈的要求美国下水来暴打伊朗，川普一直半推半就，扭扭捏捏，结果现在以色列分阶段的甩出了爱泼斯坦档案的更多的内容，逼你就范，后边还有更劲爆的还没发布呢。所以说以色列对美国政府的渗透那更是令人难以想象了。当然这些说法还处在阴谋论的阶段，如果川普真的是被迫上演一次小打捅一个大马蜂窝，完全不合理，完全不成立， 前两天呢，他自己表现的也让我很失望。本来我认为他应该干这么一回，结果他后来刹车了。那现在如果再捡起来再干的话，我认为刚才说的这个阴谋论的判断，哎，他就比较成立了。您想，你现在小打他一下，是你把他炸一烂七八糟，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他烂不烂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得着什么了？我也没看出来。所以说呢，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看样子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来说说巴拿马。这件事儿其实一点都不令人意外。这件事儿很多朋友，哦，川普又赢喽，你看这美国好厉害好棒棒。哎呀，这件事儿呢，人家最高法院啊在审这件事儿，通过这种方式，人家总统下的都是明牌。他下的是明棋，早就告诉你了，跟你们要你们不要，那我们就让检察官去审计啊。当初你拿到这两个港口，老李你是不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如果被我抓到，那就彻底报销，不就这么简单吗？最后呢，最高法院把长江和记下边这俩子公司吧，啊，把这个特许合同认为是违宪无效的，然后这港口就被接管了。而且这谁判的？最高法院判的，这是什么？终审，这还不得上诉，没上诉了，你还找谁去？然后巴拿马总统啊，穆利诺宣布，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接管长河巴拿马港口的运营权。对不起了，哈哈，你给我走人，我找一人现在先代管，过一段时间我公开招标。公开招标卖给谁？那肯定卖给美国企业嘛，那还用说呀。现在呢就让丹麦的这家直接就给管着。这你要说这有没有美国影响？当然有嘛。那巴拿马这总统他也是一开始他也不愿意这么干，那现在为了解套他只能这么干。最后最高法院的一纸判决把这个28年的合同直接给废了。老李他们在里边投了18亿啊，建了28年的基建，这里边用了当地人将近上万人，就这么一买卖，人家给收归国有了。当然，总统出来立刻讲啊，说这个现有的运营不便啊，这个28000的员工不用担心，现在马士基呢临时接管啊，我们也不会裁员，该干嘛干嘛。等过一段时间，原来要卖给谁来着？卖给黑石还是卖给谁？人家就来买了就完了呗。当初跟老李要花200多万美元吧，200多亿美元，我估计现在有个30-40亿，这件事儿就办下来了。不明白啊。你有时候你想，中国呢，他一直认为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可是你在这件事儿上呢，我也没看出他对巴拿马有什么真正的影响啊。你看委内瑞拉，中国连碰一下都不敢，你不大国吗？包括在很多地方，一带一路让人家新上了一总统撕合同了，或者是怎么样，中国也不敢如何怎样。所以说很多这个世界大国，我认为嘴炮的成分还是太大。真正硬碰硬的时候，你像当初英国啊，你林则徐把我鸦片烧了，舰队立刻就来，你动我的商业利益，我军队就是保护本国利益的嘛。那可是中国利益在国外被这么赤裸裸的让人家强行就明抢啊，去啊，你的军舰呢，这招呼去啊，那不敢，那也不敢呢，就这么就完了。所以说呢，这个是，哎，这个最早其实我们在说这件事儿的时候，这个结局，我相信我们绝大多数朋友都预料到了啊。他们用了这么一种让你说不清道不明的这么一种方式，完成了这次的明抢，对不对？我认为对呀，我认为对呀。你要说到李嘉诚没毛病，但是呢，他的总部在香港。哎，中国认为呢，你是一个中国公司，所以说中国有法律啊。当有情报方面或者各方面的时候，我要求你配合，你必须无条件配合，这是毫无疑问的。为间谍工作服务，为战争行为服务，你必须无条件配合的。所以说这个从那儿啊，把这俩港嗓子眼上的两个港口给夺回来，我认为这个对世界来说都松了一口气啊。 来，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美联储呢把主席给新的主席给宣布了，也非常正常啊，这跟预测盘各方面的判断都一样。最后呢，凯文沃什最后成为了川普的新宠啊，他认为呢，今年五月份啊，这就接任鲍威尔来担任新的美联储主席。简单介绍一下，这哥们儿干嘛的呀？这哥们儿斯坦福本科毕业，哈佛法学博士，他没有经济学博士啊，他是个律师啊，法学博士嘛。大学毕业以后在摩根斯坦利啊，后来当了小布什的幕僚。2006年呢，任命为美联储的一个理事，当时他只有35岁，被认为是最年轻的一个美联储理事吧。结果就赶上了08年的金融危机。当时呢，为了解这个金融危机，就是大放水印钱嘛。啊，结果沃什呢对这件事非常有意见，大吵一架，最后愤然辞职。啊，就可以知道他这个人还是有坚持的。啊，他是这么一个人啊。背景很复杂，你想呢，他在华尔街干过，在央行干过，在学院里边也有一定的背景，那为什么选中他呢？他的老岳父是川普的铁哥们儿，而且这最新的爱泼斯坦文件里也有说啊，那个爱泼斯坦那小岛这哥们儿也常去啊，也有跟人家都是铁哥们儿，跟川普他们都是一个圈子里的多年的朋友了。那他什么情况呢？首先刚才他说了啊，反对印钱，什么量化宽松大放水，他是坚决反对的，但是他坚决支持降息。你看，又降息刺激股市嘛，然后又反对大放水降低债务，这样的话呢，川普这都是川普最喜欢的两件事儿啊，所以说呢，一边大降息，一边呢大缩负债表，这个是川普最高兴的啊，所以说呢就选择了这么一个人。问题是呢，他这里边有很多不能自圆其说的一些东西了。你比如说，你一降息，那钱就多了，就出来了嘛，那通胀大概就摁不住了，这就出现了问题啊。那你降完息，你搞得定搞不定这个通胀呢？市场钱多了嘛，那他的对策就是还债，让这些钱进入到美国的债市来还债，来缩减政府的负债表。这样的话呢，我降息导致通胀，然后用通胀呢完成一个循环啊，然后把债这方面大家就别拼命买了，对吧？我自己呢形成这么一个循环，也就是自己搞个对冲，我这边做多那边做空，哎，我又能满足川普的降息，我又能满足美联储降低负债表的一个目标，哎，然后呢把那个通胀在这个游戏当中能够完美的控制，这是他自己画的这么一个闭环。他已经演讲了很多次了，说起来呢头头是道。咱们先别说这个人是不是啊川普的马仔小弟，那个也小看他了啊，这个咱们也没证据，你先别这么说。但问题是，你这些主张都处在纸上谈兵的阶段，那具体的政策是怎么样，有待于历史的检验啊。所以说现在上了这么一个人，他大致的主旨目前是这么一个情况。玩美国股市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不是通胀或者是各方面经济数据太糟糕的话，他一上来就降息嘛，那对美国股市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利好的冲击的，这一点呢大家啊这个关注吧。然后说说关门，那怎么还关了？哎呀，这件事儿呢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安排的，造成了这么一个小损失。说这件事儿呢，礼拜五参议院都通过了，那天不给大家讲了吗，六项里边把那五项分出去全过，就剩一个国土安全，国土安全我就给你拨两个礼拜的钱，然后在这两个礼拜之内咱们看看你这个摘口罩啊、戴标志啊这些东西能不能搞定，不行的话就这国土安全一家关门啊。当时这已经过了，过完了以后问题是你得到众议院呢，你得让众议院啊赶快表决给川普赶紧签字，不就不避免了吗？结果来不及了，叫不回来，很多众议员人家都出国了，都度假去了，甚至有的人都奔新西兰来了，实在是回不去， 那怎么办呢？他修会回来上班才能表决，也就是他们要修到2月2号。这那就没辙了，因为这时间没瞧好，等于呢造成了一周左右的政府关门。那五个部门啊，这里边还有国防部什么的呢，都得跟着关，那就活该了。也就是下周众院回来啊，恢复会议一通过，川普一签字，大概要关门一个礼拜啊，这出现了一个小失误啊，所以说这次呢是技术性的，不是原则性的啊。另外说到美国的联邦法院对川普，他不是说投票你这玩意儿你也不出示 ID， 不出示身份证，什么证明你身份的什么都不出示，你上医院看个病去你都得出示这个呀，你选举你怎么能不出示呢？他提了两个条款，要求呢验证公民身份，在投票的时候，结果被联邦法院给阻止了，判他输。什么呢？就是什么宪法没有赋予总统任何权利来改变联邦选举的管理制度，特别是州一级的投票跟你总统没关系，他认为没有赋予你任何权利，他特别强调是零，是零，这是他的判决词里的原文啊，宪法里边没给你这个权利，所以说这个呢川普你就别说了。说到枪击案，这里边也有一些最新的进展，川普呢现在彻底就打扫战场，从这块认栽彻底撤退了。川普呢发了一个长的贴文啊，主旨讲我已经指示国土安全部的部长诺姆，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参与民主党执政城市中那些管理不善的抗议活动或者是骚乱，除非直到他们请求我们来协助，但是任何的联邦建筑我们会全力以赴的进行保护，这个没问题，联邦军队保护在那儿的联邦建筑，没有任何人对这件事有意见啊。然后呢基本啊那就这么个情况，彻底大改变。你看他之前在洛杉矶，包括后来在芝加哥，人家没让你去啊，人家反复抗议不让你去，他非要去，我又派兵，我又派这个 ICE， 我就去。后来人们认为你这是抓非法移民来了，还是要控制下边的中期选举啊？你这练手的吧，你这样，你这要干嘛呀？哎，现在大撤退，不会参与民主党执政的那些城市的抗议活动或者骚乱，除非你请求我们，否则我们就不会去了。啊，所以说这一点呢，派兵啊，或者是干嘛的这一点。啊，他来了个大退却，大撤退，因为他在这里边一分都得不着啊，现在惹了这么多大祸，然后那种野蛮执法啊，这个整个的颠覆是根本性的，所以说他现在快速的了结了这个话题。当然老百姓就这么忘了吗？后边的事儿就这么轻易解决了吗？我估计老百姓记忆不只是七秒了啊，人们的记忆会延长。另外说到那个普雷蒂，那个他的整个的这捐款到哪儿了，特别有意思啊。我礼拜五休息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他的捐款是176万，经过了礼拜六加上今天，现在此时此刻的捐款是178万，也就是两天涨了2万。为什么不怎么动了？还是那句话，自从把他前一个礼拜他把人家后灯给踹下来了，他一直在那儿激烈的啊和 ICE 在单挑啊，一直激烈的参与这方面的抗议，结果人一看呢，这哥们儿也不是善男信女啊，他在里边呢也是非常激烈非常激进的一个，那最后出现了那样的事情啊，当然呢后来 ICE 那帮肯定要负法律责任的呀，但是作为他本人，很多人一看，哦，你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人们的那个热情立刻就冷却了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啊，那为什么突然这捐款不动了 啊那今天我把这个网页我也就关闭了啊，咱不再说这件事儿。那下边这件事儿俩事儿出了圈了，这都跟川普他们家有关。川普正式起诉了美国的税务局，索赔100亿美元。为什么呢？说你原来税务局向媒体泄露了他的报税表， 民主党一直要你亿万富翁，你一年交多少税啊？后来给泄露了，$750，还是好几年前交了两个750，后来连750都没有了，就是零了。那你泄露了肯定是不对了，那我跟你打官司，对吧？你为什么给我泄露了？赔100亿。那现在的税务局长是他任命的，他现在跟自己的下边的部门，现任总统和现任的税务局打官司赔100亿，那敢跟他打吗？这100亿也不是这局长出，都是纳税人的钱，给他就完了呗。好，现任国家领导起诉下级部门直接进行索赔。反正在我读的有限的书里边啊，近代史里边我头回听说，这还从来没有过。好家伙，就吃上了这100亿，您认为这官司有打吗？肯定没打呀，那你敢跟他打吗？好啊，好。另外说说这个川普夫人这纪录片怎么样啊？现在这个基本出来了啊，一开始投了多少钱？投了4000亿美金啊，后来呢推广营销又花了3500亿，都是亚马逊贝佐斯啊直接给钱。这4000万美元里边，现在人们知道这部电影的制作费不到200万美元，一个纪录片嘛，都是一些片段剪接一下啊，很便宜。但是给了这位大主角2800万美元的收益分成，简称片酬，就这么一个不到200万，100多万美元的这么一个片子。好，这位女主角拿了2800万，你告诉我这不是行贿，这是什么呀？另外看到美国本土英国票房，这因为他老这么说嘛，现在有的可以了，有的那一场200-300人的，有那么50-60人看，有了啊，个别的有。当然有的那个还都是基本是零嘛。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也特奇怪啊，平时在 Twitter 上看到那么多华川粉，拜托掏几个小钱给你们的第一夫人捧捧场不行吗？带着老婆孩子，带着你们家的亲朋好友，周围街坊邻居啊，你又花不了你多少钱，你这太尴尬了，你们这怎么捧啊？对不对？你难道看不起你们这个啊这夫人吗？所以说这怎么回事儿？这个你们卖卖力气。来吧，下边咱们说说爱波斯坦。今天这件事儿我不想花太多时间说啊，因为这个呢你要说做一个完整的标题，这要花很长的时间啊，咱们简单说说就完了吧。就在对伊朗发动攻击之际，结果呢爱波斯坦档案这件事儿爆出来了，非常的奇怪。前一阵呢，这不是还有人追问啊，很多议员还在愤怒的质疑，已经立法了这件事儿，你们就敢不公布？要求你们当时无条件公布，你们扛了40多天，你们就愣违法硬干啊，还说我们不行，近期内还是发布不了。结果这两天突然就被爆出来了，这里边确实时机啊有意味深长。而且最新的这批文件，300多万份文件，2000多个视频，18万张照片。结果这一次呢，可以这么讲，啊，川普呢成为了整个这个报告里的新的公布的文件里的一个主角之一了。他不是最大的主角，但也是之一。这个文件里边呢，包括了一份联邦调查局在2025年编制的性侵犯报告的清单，这是 FBI 在文件中受害者的一些陈述， FBI 做了这么一个描述啊，这是联邦调查局内部的一个说法。简单跟大家说说啊，这里边的内容说那个麦克斯韦尔啊，这个爱波斯坦的那位女友，在一个聚会上把一个受害者介绍给了川普，然后另一个举报说川普呢性侵了一个13到14岁的女孩，然后这女孩呢咬了他，他还打了他的脸。另外还有爆料呢讲说川普呢目睹了一个13岁的受害者因为被强奸被轮奸嘛，竟然怀孕了，生了一个小婴儿，那小婴儿被杀害了啊，说川普看到了这一幕。 咱们看看这个 FBI 的一个报告啊。这个当时是这么讲的啊，说这个在这个马拉沟叫海湖庄园吧，搞这个派对的时候，爱泼斯坦呢把孩子们带进来，然后川普呢会把他们进行拍卖。到这儿有点少儿不宜啊，这个呢我只是把 FBI 的报告念给大家听。怎么拍卖呢？他会用他的手指来测量孩子们的生殖器，按照里边的松紧程度什么的给这帮孩子打分，大小程度给打分，然后说这些人被带进了房间，被迫为川普口交，然后让他们猥亵性侵。然后说这里边的一个证人讲13岁，是不是那多一我不知道啊，就被他强奸，而且当时爱泼斯坦的那位女友就在场。整个类似这样的东西啊，这太多了。在节目里边我为什么不愿意做一个专题来讲这些东西啊，因为这些东西呢都是一面之词，都是 FBI 的一些记录和当时一些宣誓证人的证词啊，这里边还是比较有它的正式性的，但毕竟没有经过法律的确认和最终的判决，所以说你把这事儿当真事儿说吧，对当事人确实也有不公的一面，但是呢他公布了这些内容，海量的下载，后来这篇很长的一篇文字，后来司法部把这给停了，就再也点不进去了。后来大家就问你怎么又给删了，说没删，说就因为这部分内容被海量的下载，服务器受不了了，所以说暂时呢我们把它先拿下来啊，过些日子再把它放上。哎，因为你删起来也没用了，因为那个被海量的下载，那个已经没意义了。最可怕的，说到这些细节啊，咱们这必须持平而论啊，这个该怎么说怎么说啊，只是一面之词，但是呢，让人听了心里很不舒服了啊，甚至呢那种冲动啊，骂人的冲动油然而生。咱们到时都冷静啊。特令人恐怖的是后边这段。美国的司法部副部长布兰奇，这是川普原来的私人律师，他给他提拔成司法部副部长。他讲的说，今天爱泼斯坦公布的档案中，排除了一些发布死亡、身体虐待或者伤害的照片和图像、视频吧，没有包括这些内容。他讲说，这些档案里有这些内容，但是不能发布，因为有死亡嘛、虐待和故意的伤害。他说任何涉及到儿童性虐待和儿童色情的内容，我们都把它排除在外了。所以说呢，任何描绘包括死亡、身体虐待、伤害图像的作品都没有被发布。什么意思？他是被问到他这么说的啊。所以说首先这司法部副长他确认了有这些东西存在，他们这帮人强奸了这些女孩子，这里边有残害、有虐待、有伤害，甚至有死亡，这个厉害不厉害？所以说目前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本来就丧尽天良的那些东西，我告诉您，这是他们自己说的，只是冰山一角，大量更可怕的东西还在后面。这川普的私人律师自己讲的，那个我们没办法公布。那位大议员马西，共和党人啊，他直接警告说，有大量的爱泼斯坦档案仍然被扣留，有太多的文件仍然被扣留或者是删减。对啊，就刚才说的这部分。那这爆出来了，那川普的反应是什么呀？ Politico 的报道就一句话，川普对邦迪让强奸指控未被删除感到愤怒，就这一句话，您体会这是不是失控了？这个如果川普完全掌握这个司法部长的话，为什么这次突然把这些东西爆出来了？这怎么回事？是没删干净失误了，还是故意的？您想，以现在的科技手段，那机器人快速检索，这些东西能抓不到，能是故意失误，能是失误吗？ 应该是故意的。前一阵有朋友，美国的朋友跟我讨论，跟我争论啊，说他认为呢，这台面上这几块料里边，第一个被拿下的就应该是司法部长，这是他的判断啊。我认为不会。他说你的理由是什么呢？我认为司法部长掌握了川普最核心的个人机密，这些东西最要命的这些东西现在全在这个女人的手里，他故意不把它发出去或者怎么样。现在在整个什么诺姆啊、小肯尼迪啊、海格塞斯这几块料这几个部长里边，唯一拿着川普短处的就是这个邦迪。你是他惹不起川普，还是川普惹不起他？您自己掂量，会把他第一个把他扔出去吗？我认为不会。结果到现在我不明白，这怎么突然就爆出来了？而且就在那边打伊朗，怎么推不动啊？这伊朗怎么要打要不打的？结果突然这个就出来了，我认为这是一个明确的威胁啊！不光是川普了，这次很多名人也被爆出来了。马斯克啊，这个呢和爱泼斯坦终于给勾上了。啊，这里边有邮件啊，我们那岛上哪一天有最疯狂的派对啊，我一定要去啊，等等啊。当然你说他是不是去了不知道，因为这个呢你后边还好多都没报呢嘛。啊，马斯克呢他大概是否认了。另外呢，这里边有摩根大通的董事长戴蒙，前事川普还告他呢嘛。嚯，这戴蒙不得了啊！那平时人五人六的啊，在媒体上啊，道貌岸然，跟个人似的啊，也在这里边。另外就是比尔盖茨，比尔盖茨这次这脸肯定是捡不起来了，他里边有大量的邮件，各方面啊，这个是捡不起来了。公布的文件中啊。说比尔盖茨呢在玩弄一个俄罗斯姑娘的时候染上了性病，结果回家呢传给了媳妇儿，传给了梅兰达。这事儿也不能找医生啊，另外买抗生素、买青霉素或者什么的，这玩意儿你自己药店里也不卖啊，你不能因为你亿万富翁人家就卖你，那都是处方药啊，怎么办？他向爱泼斯坦恳求你能不能给我点抗生素给他太太来服用，自己染上性病传给太太了。然后最恶心的是呢，在邮件里边他甚至向这个爱泼斯坦描述了自己生殖器都这样了，怎么都肿了，怎么的，他还描绘了很多这方面的细节。你说这还是人吗？要不然最后人家太太非要跟他离婚不可。你弄人一身性病，你这怎么回事？你什么玩意儿啊？这另外呢，现在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他也说之前呢和爱泼斯坦我们认识，但一看这人很讨厌嘛，我就断绝了关系。不对啊，结果公布的这电子邮件，他一直在和人家保持联系。他说05年就和他断了，结果在2012年，俩人还聊我哪天上岛啊。胡说八道啊！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整个公布的这个录音带里边，人家用机器人快速的检索，普京的名字竟然被提到了超过1000次。看见了吗？美国上流社会这个肮脏的这帮团体里边，和普京竟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厉害不厉害？所以说这个啊，简单的分析呢，有这么一个媒体人的评价，我认为有他一定的道理。他还是坚持认为这次呢，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前一阵司法部扛了40多天没有公布，为什么这两天突然公布，还是跟这次的伊朗战争还是有关。他认为这次是以色列，是内塔尼亚胡啊，就像塔克他们讲的是背后的那个黑手。应该说现在所谓的司法部长各方面啊，都在这个犹太团体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啊，是他们要求公布这批文件。那这个是太厉害了，特别是后边那句话啊，死亡、虐待和伤害，那个还没公布呢。我给你一个冰山一角， 所以说现在这个啊，他说这因为川普之前不是讲吗，所谓的爱泼斯坦档案都是民主党炮制出来的骗局，是他们编造的，结果到今天你怎么说，你怎么说。所以说呢，有这些就是 Marker 里边都有这些阴谋论者说现在是内塔尼亚胡在掌控着美国的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甚至整个的川普政府。川普到现在也被这帮人所掌控，现在这也没办法。现在等于这种威胁就是，要么你听我们的，跟伊朗大规模开战，帮我把伊朗这活干了，要不然的话我就摧毁你这个总统和美国经济啊！甚至他们有一帮人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评估啊。这就跟我们前面分析的那个有一定的重叠了。当然这种阴谋论啊，我只是推荐给大家啊，现在是有这么一种说法，但我确实对这件事儿突然爆出来，而且川普成了里边的主角，里边做了这么多活色生香的令人发指的这些描述，这确实是出乎了我的意料。那前一阵扛了那么久，那议长宁可50多天不给人家新议员宣誓，拼命的誓死捍卫，扛着挡着，那到现在怎么突然垮了，稀了哗啦了，我不理解是什么力量导致现在这个封锁突然一下崩溃了，我有点想不通啊。所以说你说这种阴谋论呢，哎，来吧，说我一点今天我对这件事的两个感想。这就是我们心目中民主灯塔美国在他们的上层建筑发生的这些事儿。这些道貌岸然的大人物们背后竟然干着这种丧尽天良的罪恶。所以说无论如何，经过这场川普之乱，特别是经过这场丑陋黑暗的档案门，美国的这个灯塔在我心目中熄灭了。当然将来能不能回来就看美国后边还有没有厉害的人物回来，能够把美国的这个火把再次点亮，让它再次变成我们心目中的那个美国，变成像之前啊，你像我们啊曾经经历过的，你这有记忆以来接触美国，你比如像里根的那个时代等等，能不能回到那个闪亮的光明的那个美国，我现在不知道。我不知道川普的这些作为啊，这个行是不是事实，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真的是无法面对，我相信很多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没有办法面对，坐在我们对面的是这么一个人。有人说了，我们一开始就知道他是一个恶人啊，我们就让他上来办那些恶事儿。因为那些事儿呢，你拜登又不愿意干啊，别人又不愿意干，那我们只能找这么一个人来让他把这些事儿都给办了，非法移民啊，各方面治安啊，让他这让他把这事儿给干了。这是什么逻辑？那在美国的监狱里想干这件事儿的人有的是，这是什么逻辑？我接受不了啊！这个确实是在美国那么神圣的殿堂之上，现在如果这个人真的做了那些事儿，此时此刻就坐着这么一个人，我不能接受啊！所以说这件事儿是非常可怕的。另外说到下一个感受，我非常不能理解和震惊的是，这些东西它活生生的真的是在，而且这已经做了很多的涂改和遮掩，之后还有这么足以被定罪的证据，这么丧尽天良的东西，在司法部，在拜登治下被封存了4年。结果拜登竟然没有在2024大选之前用这些东西来对抗川普和马斯克，我真的是不能了解啊！这么昏庸的一个拜登，你不但没有把这些罪恶利用你的任期把它摊在阳光下给美国一个清白一个公道，结果呢你毁了你自己，你毁了美国，现在也重创了整个世界。所以说拜登的这件事儿，我是绝对不能原谅的。你怎么能昏庸到这么一个地步呢？这些东西都在你的治下，所以说这个我也是不能接受的啊。 来吧，最后简单说说民调。最新的民调显示，这是国会山那个 Hill 他们做的民调，川普的支持率降到了 37%， 这是他那个系统啊。另外一份民调想显示，强烈支持川普的美国人现在有多少？坚决支持有 24.2%， 这就是川粉的核心啊，这帮人永远支持啊，半步不退，这个他的基本盘并没有溃散啊。另外呢，国会山这个报道，这个民调显示，只有 31% 的美国人认为国家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啊。来吧，咱们下边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这里边呢有两个新闻了，一个是张幼霞、刘振利现在已经被定性，享受了定住待遇啊，永远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这个在中共的罪行当中，这是比较高的啊，这是一个待遇啊，他们享受了这个待遇。另外呢，这个还是那位啊，《中日政经评论》那位鲁社长，因为他前一阵的爆料呢。啊，是比较可信的，准确率也比较高，而且他也比较克制，他也没有说利用自己的这个话题啊，扯天扯地的在那儿赚流量或者是怎么样，他非常负责任，所以他最新的这个爆料呢，我认为是有可信度的，说那位何亚东啊，可能已经死了啊，何卫东啊，说可能已经死了，其实这件事意义并不是很大了。他死不死，你想对社会、对民众啊、对中国政局，他在秦城待着和他自己寻短见死了，你告诉我里边的差别是什么？只不过呢，对习近平他们的打击政敌的残酷性有了更深的认识而已了。所以说这件事儿，我认为也没什么太大的价值了。我看那位鲁社长简单的一说，他也没把这里边太当回事了。我很赞赏这个人的态度。咱们重点就说说这个定住待遇，也就是在31号解放军报发出的这篇社论，我认为呢，这应该是在短期内啊，也就是这事儿一周嘛，从24号到31号搞了7天，我认为就告一段落了，这件事儿呢基本就到此为止了，下边就是军队开始动手，开始学习，开始举报揭发，开始进行大的清洗了。说到这件事儿有一个背景，这就是1月30号，在这每个月底他们要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嘛，因为他定事儿还是要在政治局会议上定，习近平主持会议，这里边说了一些什么别的啊，这等于是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各方面吧啊，都给各个部门啊，包括最高院最高检啊，做了一个什么2025年的工作汇报吧，这给予肯定。最后会议研究了其他事项，估计就是这件事儿。也就是之前拿下，按照鲁社长的爆料呢，是七常委定的，把这事儿就给办了。那一个礼拜之后呢，必须利用这次政治局会议，要向政治局要做出解释啊，然后大家呢给一个定性。到这儿，张刘二人就翻不了身了，就铁定了这件事儿呢就没跑了。这就是党中央确定的。那说说那30号干了这么一事儿，把这事儿给定了，转天解放军报就发表了头版评论员的文章，大批斗开始。昨天开会定，转天就等着这事儿了嘛。这里边呢有这么几个点啊，这个解放军报那篇文章大家都可以点开看啊。这个我就不会再给大家念这个了，叫坚定反腐必胜，强军必成的信念信心，大家感兴趣自己可以读一下啊。咱们就摘里边的重点，这里边的整个的中心思想是说，这两个人的落马是一场重大胜利。很多人对这事儿本身就不理解，家里出了犯罪分子了，这应该大家脸上无光啊，对吧？就像我们家里边出了个败家子儿，出了个吸毒犯，或者出了个犯罪分子，这是你们家重大胜利啊！哎，他就这么说了。然后呢，必须以习近平为核心，说这些人是政治隐患，最后要把他们， 我把这原话给大家念一下啊，这个原话是啊，这里边啊，查处张幼侠、刘振利啊，是什么重大成果？是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这个是有了啊。然后咱们找找啊，这个特别厉害啊。嗯，咱们就看到这句话啊。嗯，哪儿去了啊？这儿。这句话啊，上来呢就是给定性了，说这帮人呢是清理了一次，成功清理了一次政治隐患，说这帮人终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上来先给定性了，先给定性了啊，这件事呢就没改了。然后呢反复强调，在思想政治行动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这就不是什么反腐了。所谓的社论现在重点就是要在思想、政治和行动上和习核心保持一致，这是政治问题。所以说这次张幼侠他们犯的腐败问题，习近平他们早就知道，为什么办了那么多人一直不动张幼侠，不是因为腐败问题，那是老事儿。这次的问题是战队问题，是政治问题，这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啊。所以说呢，文章把这个调查定义为是消除了重大政治隐患的一场坚决斗争。重大政治隐患，大家体会啊，这不是什么腐败问题，不是什么腐败隐患啊，是政治隐患的坚决斗争。他们已经是重大政治隐患，然后直接定性，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专门查了一下，苗华、何卫东没有这句话，然后是徐太后、郭伯雄是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没有永远。这就已经到亿万踏上亿万只脚永不得翻身的一个地步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这个恨意，这个决绝溢于言表。然后后边那就是要追到底，挖到底了。文章的比较震撼的一句话就是，对那些不知敬畏以身试法，涉及多少查多少，牵扯多深挖多深。什么概念？上边都已经到副帅了，所以说没有上限，而且要查多少查多少，要查多深查多深，没有边界，没有人数限制，牵出谁就算谁。整个下一步对军队大清洗的信号现在已经正式开始，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所以说这是很厉害的啊，这个定位，这次政治隐患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个可不是一般的什么简单的反腐问题了。后来有朋友呢比较了一下，把25号的那个解放军报的社论和31号这个结论性的社论，那个是开头，这个是结尾，他们发现在这一周当中呢是有一些小的变化。作为一些小的变化，25号开始的那个写了5个严重，对吧，什么严重践踏，什么军委主席负责制什么的等等啊，这个严重影响等等，5个严重。结果在31号定性，也就是在政治局会议之后，这个定性就定永远定在耻辱柱上，是政治局决定的啊，这个是政治局的一个说法了。也就是一开始抓人，常委和最后政治局决定呢，把中间的这5个严重消失了。也就是在最后的政治局会议大家讨论的时候，好像呢觉得那5个严重啊还是有些问题啊，这个呢把它给拿掉，这是里边一些微小的差别。嗯，可能那5个严重一看，那你习近平自己成啥了，你自己用的人最后给国家带来一个5个严重危害，你这什么玩意儿，可能是习近平当时也是晕了头了。哎，现在的最终定性的这个结论把那5个给拿下了啊，这个是没有。说说最后的核心啊，也就是在这个文章的评论的最后一段，咱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全军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建军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识，增强决定性意义，增加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二四四二又来了，彻底贯彻，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这里边一二三四五六六个习主席，就最后这两行文字里边啊，六个习主席，这就是说什么忙了半天忙什么呢？也就是说现在张幼霞刘振利他们主要犯的错误就是不拿习主席当回事，没有深入贯彻那二四四二，军委主席负责制吗？你也没听吗？你也没听习主席指挥，也没有对习主席负责，你最后让习主席不放心，最后收拾你。他主要犯的是这个错误。所以说军中呢，前一阵儿好像是有这么一些这方面的想法，这帮人呢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的，甚至让习近平感觉到了强烈的威胁，而且确实有实锤，要不然也不会把这二位永远的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啊。具体事情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无从得知，但是我们现在他犯的什么事儿啊，我们大概是知道了。也就是啊，既然让你到军委里当我的代理人，结果你不但不为我服务，你们自己还有了自己的意识，你们自己还拉帮结伙，还要反过来对跟我对着干，那这次呢是一个张刘反党集团反习集团，这件事儿呢跟腐败的事儿没有直接的关系啊，这是对这件事儿给我的一个最初的印象。还是那句话，他们再怎么折腾和老百姓也没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呢在军中这场大清洗，下一步什么团长师长什么这种有头有脸的吧，少将上校什么的等等，这一部分人就开始清理了，要把这帮人的余毒彻底清理干净。上次一般清这一回的话大概要整个二三年，所以说呢那这次要清多长时间？张幼霞树大根深，盘踞十多年了，这得费点事，所以说这个折腾下来大概我看怎么也得有三年啊。在这段期间里边跟台湾小的擦枪走火可能会有，但你说要大规模举国攻台，我认为可能性是不大的了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来吧，简单给大家说说中国经济。每个月的最后一天，中国呢要把制造业描述制造业的这个 PMI 指数要公布一下，结果呢一月份情况是现原形了啊。说到去年12月，当时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各方面都是回升的嘛，你比如说制造业 50.1 在荣枯线以上，建筑业 52.8 那很喜人嘛，然后服务业也到了 49.7 基本持平了，不再衰退了，这不挺好的吗？结果好了就这么几秒钟，最后新年一开年，前面为什么好？年底凑数呢嘛，再给凑那个 GDP 呢嘛，他不把这个故事编圆了他怎么弄啊？结果到一月份呢他用不着再凑数了嘛，结果中国经济一下就现原形了。整个刚刚公布的 PMI采购经理人指数结果大幅回落了 0.8 个百分点，从原来50点几一下还剩了 49.3， 又回到了收缩区啊。你比如说说到小企业中小企业还剩 48.7 47.4， 比那个临界点低了，你小企业低了 2.6 个百分点，可以说是猛烈的在收缩啊，情况呢就都出来了。那说到建筑业呢，建筑业比上个月一下大幅下跌了四个百分点，之前不还是正的吗？结果还剩 48.8， 你就可见上次那造假胡编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啊，就是瞎掰呀，就那么胡扯啊。然后说到服务业，服务业呢也下来了，是那前边中国也不过圣诞节，阳历年它也不过呀，一月份按说应该还可以啊， 服务业，对吧？因为二月初就过年了嘛，结果呢也回落了 0.2 个百分点。说到这儿呢，关键是订单，这个是需求嘛，结果订单差的就太多了。制造业的新订单指数 49.2， 比上个月下降了 1.6 个百分点。建筑业的新订单只有 40.1%， 持平是 50， 您现在还剩 40.1， 大降了 7.3 个百分点。你告诉我上个月怎么统计的，为什么1月份变成了这德行啊？上个月瞎编的嘛。服务业的新订单是 47.1， 比上个月下降了 0.2。 然后呢说整个新订单显示各个方面的整个的需求大幅放缓，原来那也没有，这等于就是瞎编，一下恢复了原状啊。更多的数据就不给大家具体再说了，也就是经过了年底凑数，真实的样貌出来了啊。无论是制造业，无论是建筑业还是服务业，现在都开始快速的衰退。这是今年的第一脚啊，也就这么个状态了。另外说到呢，跟朋友有朋友给我来信啊，说大康你说吧，平时听你的节目老说中国经济这样那样了啊，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各方面的资讯，可是为什么你看啊，这个加拿大啊，包括法国，包括英国，过些日子德国，大伙排队进京，都求着中国，都愿意和中国做生意，这那中国要什么都不行了，这帮人跑中国去干嘛呢？对吧？那你不行了，人干嘛还去求着中国呢？是不是证明你们说的这个是不是有偏差呢？这个咱们简单解释一下啊，这帮人到中国去干嘛去？首先这些人和中国打交道干嘛呢？他首先他也不借中国人钱，对吧？两边打交道就是两个字儿，贸易。贸易就是进出口。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我们都是知道的，对吧？那是非常凶猛的。那这些人到中国去，断不是想要求中国给我们更多的出口，已经贸易逆差那么老大了，我还让你更多的给我出口，我傻呀，我缺心眼儿。我们原来讲一个国家的富强，今年广东富，明年上海富，没用，只不过这点财富从左口袋移到右口袋，国家的总财富是不增长的。国家要想增长财富就得挣外快，就是两个方式，一个是打仗，一个就是贸易，通过贸易逆差啊，贸易顺差来赚别人的钱，要不就是抢啊，掠夺战争啊，生抢，那是另外的事儿，现在不可能了嘛，只能通过贸易来增长总的国家财富。那问题是现在你中国跟别的国家基本都是顺差，大量的出口赚人家那么多钱，那这些人排队进京来干嘛来了？就是一点，我也要向你出口，你不能不能对我敞开大门，你有市场啊，你不能不让我来啊，你在我那儿风生水起，那我到你这儿能不能咱们也大干快上一把，对不对？你也得对我敞开大门啊。所以说这些人到中国来不是求着中国来的，是要求中国打开市场，我在这儿获得公平待遇，我们的东西也要到你这儿来卖啊，你也不能再随随便便就给我加关税啊，是这么个意思啊。所以说大家排队进京，不像粉红包括那帮人说呢，大家都来排着跪中国来了，人家怎么了？人家没这个啊，没这个。你看卡尼去了，对吧？你把我的菜籽油你给我恢复，然后我允许你一个少量的电动车，不到5万辆电动车在我这儿卖一卖，占我总进口汽车的 5%， 这不就可以了吗？我给你一配额，对吧？然后但是我那农产品你得让我进来，是这个意思啊。这里边没有高低之分，都是盼着中国打开它的市场，不要进行贸易保护，是干这个来的啊。所以说呢，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就有多强，它的问题都在那儿摆着呢。那下边呢给大家讲，那你说为什么不生孩子？是因为年轻人陷入到了激烈的内卷啊。当然呢现在也讲，你也别光说中国，你也别老说什么中国的计划生育，你看发展到这个阶段，台湾也不生啊，韩国也不生啊，日本也不生啊，那你怎么解释那个理啊？咱们有机会再变啊。计划生育给人们心理带来的观念上的彻底的改变 啊，那个就变成了一个病根儿，那个已经变成软件变成了硬件，那个咱们以后再说啊。特别是说到中国的这种激烈的内卷，为什么中国的人口出现了这种断崖式的下跌？是台湾也不升，日本也不升，韩国也不升，但你把那曲线拉出来，你看人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因为女孩子们觉醒了，我不愿意失去这工作，不愿意上有老下有小啊，伺候一辈子人啊，我愿意怎么怎么样啊，这个呢生孩子女的说了算嘛，人家有各方面的这种现代化工业化以后的这方面的这种痕迹啊，这个是没得说了。但你看看人家那个曲线非常合理，是缓慢的。但为什么中国这个突然出现了这种断崖式的下跌呢？因为中国的这种激烈的内卷啊，因为你经济出现了这种大衰退，整个的内卷陡然加剧，然后呢在人口各方面都反映出来了。说到为什么会有这种激烈的内卷，原来我还不知道怎么回答这问题，后来看到我关注的一位朋友呢，他把问题的实质说得很清楚，很简短，给大家推荐啊。国企的总收入85万亿，84.9吧，85万亿啊，占 GDP 比重的65%，大家一定要弄清楚这个啊。但是这个大的所谓的国企，85万亿 GDP 的65%，它解决的就业人口只占劳动力总数的5%，只有5%啊，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一年国家税费的总的收入超过30万亿，大概33.几万亿吧，超过 GDP 的20%。靠这个税费养着的人口，有说5000万，有说7000万吧，就是公务员什么的等等这些人吧。所以说呢，你就看占整个 GDP， 刚才说有一个65，这是国企。然后呢，这税费整个收的是占 GDP 的20%，这多少了？85了。他们照顾的人口有多少？公务员咱们就说5到7千万人吧。然后呢，劳动力的整个的5%，咱们中国有8亿劳动人民，总共才有多少？几千万人嘛。然后是你等于是企业的正式员工加上党政军这帮吃这个税费的这些人，加起来就1亿人，也就是中国那个金字塔的上边是1亿人，他们控制的经济总量接近75%，把蛋糕的75%全让他们拿走了，那剩下的这7亿多人抢剩下的25%的蛋糕，你告诉我怎么不卷？大国企、国营企业，人家占有着那么多资源，他解决不了什么就业的问题，然后剩下就是公务员了，事业编跟你有关系吗？你又挤不进去，人家那儿加起来大数也就是1亿多人，剩下这7亿多人里边抢剩下这25%的蛋糕，你说这厉害不厉害？你说这厉害不厉害？这相当凶悍啊，这个。所以说加起来一次分配、二次分配全在人家手里呢，所以说老百姓到这儿你就没辙了，就给你留下了这么一点国民财富，然后大家拼命的来抢这个，在这种情况下，那你怎么能不内卷呢？然后经济整个蛋糕在逐步的缩小，你想所抢的那25%还在萎缩，还在抽抽啊，那越来越小，那你还什么生孩子，还什么干嘛，什么都不行了。所以说整个的那块大蛋糕，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推翻这个政府，推翻这个制度，你再什么改革改良人们都不信了呢？为什么？你能不能把你整个的分配制度把它做一个大的改变？你的国企里边不能占有那么多的资源，你的这些事业编、你的这些公务员不能吃香喝辣占着那么多的资源，你们把东西都拿走了，剩下这么点让我们大伙分，我们分什么分呢？所以说这一点，你不把这个整个的制度推倒重来， 这个你是白忙啊，那弄得这一点意义也没有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人，谢谢您的支持啊！祝大康全家春节快乐，谢谢一年来的陪伴，替来自北京某女士转达的祝福，谢谢您啊！也在这儿呢，向北京的这位女士啊，也表达我们的祝福，希望您呢身体健康，希望您也注意安全啊，保重。这是周，可能去日本没什么事儿，只是礼仪性的去一下啊。那去日本没什么事儿，只是礼仪性的去一下，说明没有忽视日本。哎呀，说到大国做外交啊，这个呢，可能他们提前定这件事儿的时候，日本当时也没有决定解散众院，因为这种大事儿都要提前好长时间约嘛。后来来不及了，所以就办成这么一件事儿。这个国事访问搞的是有点问题啊。YUWYSF 说日本有选举法，不允许有类似台美那样的造势活动，对演说游行也有法律规定。好，您这个提醒好啊，我把这个作为一个线头，明天我仔细查一下这方面的要求。啊，我认为日本的这一次的这个，我所到，反正高市所到之处，天天新闻都报嘛。我在我眼中所见，我认为这个好，啊，我认为这个好，在媒体上花几千万美元，你像美国那个，那钱太多了。然后呢，包那么棒的体育场，然后请那些明星，然后那个灯光音乐在那儿做张做势的那么搞。我认为这国家无法承受这样的政治成本，这个太高了。我看人家这个简简单单啊，看着这就可以了。我认为这挺好的呀。您说的这个，我明天查一查啊。北七，谢谢您的支持。我觉得赖清德政府现阶段应该跳脱意识形态，回归民众的生活感受，用接地气的思维详细的研究中国的法规、中国人待遇的方方面面，对照台湾人目前享用的福利，包括老人、弱势、残疾、精神障碍各个族群享有的各种待遇，用具体的事实数据告诉台湾人被统一和独立自主过日子的差异，可以触发冷漠台湾人的那些感觉。您说的非常好。高市早苗说的其实就是一些非常碎的、非常一些具体的一些东西啊。当然呢，我希望呢他还是有一些高的愿景。你比如说那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两天我们都听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但是呢类似这样的这种愿景啊，那高市他也没工夫说了，因为他时间很短。但是我认为，首先赖清德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连接，一个是他本人，包括和他的团队。你看高市每天写流水账，我今天干嘛了，我今天先开的这个会，后来开的那个会啊，给这个发了个奖，给那个协会去了一趟，他每天跟大家报告我今天干嘛了，我今天的所思所想跟大家讲。所以说这个呢，我认为作为民进党政府应该学习啊，这是个好的方式。边走边影说，大康不用替赖桑担心，说民进党最擅长的就是宣传。现在的问题不是他们不会宣传，而是宣传过度和实际不符，老百姓的体感不佳。反而民进党要做的是少说多做，多做一些对人民有感的实事，让人民有感，民心自然就会回归。您说的是事物的另一个方面啊。我说的呢，首先我认为还不是宣传，宣传就有刻意之嫌了。我认为呢，这种真情实感的交流啊，这个不能算作是宣传。另外您说的后边这个给老百姓做一些实事，我是大为赞成。给老百姓发钱这件事儿，赖清德做坏了啊，做坏了。为什么最后那么被动的，最后让人家一人一万块，最后把大罢免这件事儿打爆了，你自己为什么不做呢？对吧？你看现在川普一上来，甭管真的假的，一人发2000美金啊，这个那个他说了很多，当然后来好多都跳票了。但是呢，我认为这个呢，哎，跟老百姓来点实惠的。你现在这个一人一万块还得发，这活还得你干， 可人家没人念你的好，没人买你的账，这多遗憾。如果当初赖清德自己就这么做的话，你让对方无路可走啊。哎，您说的这是对的啊，对老百姓要做多做一些实事。威楼他说，我的看法和大康相反，听听您的。说习大概率会清算军中高层，但不会清算中低层军官。中国一直有个传统，所谓使功不如使过，巨大把柄在我手里是最好使的。您这个也有道理啊，但是综合之前的那几次清洗，比如说在重庆啊，然后在司法部门，当时周永康余毒嘛，哇、哦，那可是触及灵魂深处的，那一般处级以上干部基本洗了个差不多，基本全换了，重庆基本也是厅局以上全换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刚才我说到军中，大概我刚才说的是上校少将就这级吧啊，我不知道他们现在什么规制了，还有师一级单位吗？可能差不多现在都是旅了啊，那这都微了，这都悬了啊，这种相当有一定独立部队指挥权的这些军官，现在我估计都悬了。下边的营团长营连长，我认为倒不至于了。所以说呢，你看你要总结前面的那个狠劲儿，那个是基层干部，特别是中层以上这些干部，那被杀伤的概率是相当巨大啊，是相当大的。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